格外健康，实际上到现在大家都在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啊。很多人因为做不到完美状态，就觉得我就这么凑合着活着吧，然后呢健康可能离我很远，那只是别人圣人的一个想法。因为生活方式医学并不是让大家活成圣人，是让大家活成健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都不知道目标，你怎么可能去实现？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一个目标。所谓医疗，就是把一个疾病状态让它远离死亡，远离重的并发症。我们国人造成心血管健康或者是心血管相关死亡的十大风险因素，其中有七条和吃有关系，未来可能就有一个精准，它来决定我们什么时间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得更健康，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个是未来我们的功课的重点，生产出美味又经济的高质量饮食，这样就发挥了我们希望的食物等于医药。今天呢，确实是像刚才王院长提到，这个运动啊，后边就是吃啊，动完了就得吃。那么我想呢，给我的命题呢，就是构建一个我们健康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生态，我们从啊吃，从动开始做起。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吃的问题。在讲吃之前，我们今天都是健康生活方式。那何谓健康？实际上到现在大家都在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啊。49年之前啊，其实就已经开始说健康是一个无病状态，一直到健康不仅仅只是无病，还要是身心俱健康，那才叫身心，它是一种完美状态。但是我个人觉得后面49年以后的这个定义啊，稍微的有点理想化，很多人因为做不到完美状态，就觉得我就这么凑合着活着吧，然后呢健康可能离我很远，那只是别人的一个圣人的一个想法。21年以后大家又在思考健康是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目标，你怎么可能去实现？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一个目标。好，它定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人吃五谷杂粮一定会生病，这点是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很多病人上我门诊去说，哎，陈大，我为什么又这个指标又高了？我说您都活到70了，有一个箭头一点都不稀罕。但是他不行，他说我一定要无病。那么我说可能做不到啊。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吃五谷杂粮，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是可调整、可适应、可恢复，它是一个动态恢复状态，这是未来健康的一个很新的定义，也为生活方式医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契机。因为生活方式医学并不是让大家活成圣人，是让大家活成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碰见一次应激，我今天三天没睡着觉，我后面怎么能够去恢复？这是我们啊希望能够追逐的一个方向。为此啊，我们就要去思考健康生活方式它在哪些方面能够在防治慢病中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思考和改善。因为在所有的慢病防治中都会强调生活占 60%， 医疗只占 8%到 10%。 我们医疗，所谓医疗，就是把一个疾病状态让它远离死亡，远离重的并发症，但是可没有说把病远离。比如说得了糖尿病，大家都告诉你啊，对不起，一得一辈子，但是一辈子吃药能维持得挺好，吃得挺好能少得并发症，这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已经发表的我们啊中国人的心血管死亡的风险，这是由咱们啊阜外医院和中国 CDC 啊共同来去发布的内容，其中强调生活在这种疾病和死亡的面前所占据的比例和角度，以及明确地提出我们国人造成心血管健康或者是心血管相关死亡的十大风险因素，其中有七条和吃有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吃，我们越来越多地去吃更多的盐，吃更多的添加剂食品，吃更多的这种过加工食品。 那么造成了我们离健康越来越远。可是我们谁又能去摆脱这种生活？比如说啊，我们可能有人说我再也不吃外卖了啊。那么但是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据，没有正式的发表，就是在疫情期间进行调查的外卖的谁订的最多呢？大夫订的最多啊，医疗机构订的最多，4亿人次啊，然后呢订外卖。那么你都说外卖不好，但是外卖能救命，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吃上口热的东西啊，这是啊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啊来去不同的改变。为此外卖也在进化啊，所以前两天我去开这个外卖的这个企业来去进行倡导，倡导什么呢？吃小口餐，吃一口饭啊，就是说把我用基本的小份额的啊这样的一个餐用在个体化。我们现在吃外卖好多人都在扔，但是如果能做的更小份数，比如说我也吃肯德基，我也吃麦当劳，但是能生产出较低能量的麦当劳啊，350卡就比原来那550卡，你同样还吃这个东西，也没看见你有多饿，但是能解决你的需求，这就是一个进化，一个改变。所以我想呢，营养的改变它应该是在生活之中。当然近几年来随着科研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出精准营养。什么叫精准营养？我们原来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演化到我们的一个生活指南，再从生活指南叫做个体化的一个营养管理，再从个体化营养管理上升到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吃法。所以它是一个反映一个人的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未来如果能分清楚代谢不同的分型，来决定当我以健康体重为目标的时候，我可能吃哪一类的外卖更有帮助，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未来可能就有一个精准，它来决定我们什么时间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得更健康，这是我们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各个国家都在做膳食指南，也在做饮食方式，像我们去年刚刚推出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是一个国家针对它的居民整体健康带来的啊这样的一些推荐。我们也推荐出东方健康饮食模式。可是如何把东方健康饮食用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现在好像还没有企业专门说我做的外卖餐就是东方健康饮食，你就定着我餐，你就是东方健康人。为此我一直也在和这个我们营养界的各位老师在提我们的健康营养生态的问题，就是大家应该在一个很好的健康环境之下去生活，而不仅仅只是生活在一个理念之中。那么靠什么能实现呢？啊，这几年在要提叫高质量饮食。何为高质量饮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义。一直到上个礼拜啊，就是9月23号在循环杂志针对心血管健康，它可能未来啊就是会每个病都会有自己的健康生活的相关定义。那么它在心血管疾病为主，它在这个循环杂志中提出一个概念，以能量基本平衡是个体化为基础，然后强调更多的去增加比如说健康的油脂，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更少的去吃过度加工的食品，去吃高盐的食品，去吃这种高酒精的食品，哎，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中高质量饮食。未来我们就可能就会分有高低之分，我同样是心血管疾病，我能不能给你去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心血管疾病的饮食，我又有糖尿病，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糖尿病的高质量饮食。那么我如果是在新疆和在北京，我吃的东西又不完全一样，我有没有跨地域的跨时空的我所适合的高质量饮食？未来我相信在这方面会研究越来越多，因为它是基于个体的生活来去进行相关研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能量精准平衡。因人而异，是因他的生活习惯而异。 我们因地制宜，我们应该根据它的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地域相关，我们应该既经济，还别忘了我们还得好吃。所以我们不能形成一个说健康饮食就是苍白无味儿，说你们那没味儿，也不加油也不加盐，那你做出来我没法吃。那么这个是未来我们的功课的重点，生产出美味又经济的高质量饮食，这样就发挥了我们希望的食物等于医药，不是把药当饭吃，是把饭当药吃。如果我们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医药的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待，那我相信我们的健康就指日可待，那么只是我们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相信食物等于医药这个战略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保健食品的说你看你别吃药了，你就吃我这食儿啊，吃我这保健品就可以了，绝对不是这个概念。他明确的提出食物不用来治疗疾病，但是良好的食物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代谢状况，让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目标。最后啊，我还是强调一点，每个人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忘的。所以健康生活方式医学，我们到底医务人员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一个 monitor 还是一个导师，还是一个拐棍儿，还是一个什么？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当你去当他拐棍的时候，你得有国家给你定位，说到某某医院进行生活方式医学干预，我国家医保支付，我承认你的医疗行为，并且为此啊，我要让你这个承受人付出你的承担。比如说你不能说我越胖我慢病越多，国家给我的经济的补偿越多，我越健康，国家给我的经济补偿越少，那我就亏了。我等于我挣了钱给那些不尊重生活生命的人去支付，那我就有问题。所以说健康方式医学可能未来会改变我们整个的医疗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看重也着迷于健康方式啊，它的一个医学的干预啊，它应该走到医学的殿堂之中，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研究能够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今天是一个倡导性的话，也就是先抛出砖，一会儿引出大家的玉。非常感谢。